就在他们那边哈。当福音传到，当福音在西方产生比较大结果的时候，在各方面都有影响。其中一个影响就是在西方就比较早产生了小家庭制。小家庭制就是在一个家庭里，在一个屋檐下，不会超过2代的人，而且年轻的那一代到了适于结婚的时候就会离开的，这叫小家庭。我们中国文化是5代同堂最好，我们中国文化是这样讲，就是一落实在人间哈，就一定有它的相对局限性，所以没有绝对的。我忘记中国是哪一个有一个臣子啊，他家就是5代同堂，几百个人。我皇帝就问他，那个你们家这么幸福，五代同堂，请问相处有什么秘诀？他就写了100个忍字，就是忍耐啊。那现在我不知道，因为现在政府又在提倡儒学啊，现在又在提倡这个，所以儒又讲忠孝，那么可能比较少了。可是各位，如果你看那个五四时候作品，大概那个比较新一点、前进的文人都在攻击什么？攻击旧式家庭的罪恶，什么曹禺的、巴金的，我想都在写这些东西，家庭、大家庭的罪恶。各位，我不希望介入到这个中国文化或这些东西啊，我不再谈这些，我在讲圣经。圣经很告诉我们一件事，事实上，连我们不信主的人，我想我们都能理解一件事。好像上帝造我们人，这甚至好像跟罪恶不一定有关系。就是我们的人性，一直到今天都有这样的人性。这样的人性就是，人从出生了以后，就越来越想有自己的家庭。从出生以后，这种越来越强烈。男人在这方面特强烈，女人也不是没有。所以，我常常需要提醒康师母，当现在他们这两个有一个，我两个孩子有个要结婋了，另外一个要结婋了，就是，尤其是做母亲的，其实做父亲的也是一样，你需要有一个预备，那个预备就是你养你的儿女，你照顾他们、爱他们，有一个目标，就是大概再过十几年，他就要离开你。我们中国人，我觉得父母很少有这样的心。根据圣经，就是你的小孩就是要离开你的。我想母亲最难有这种心。所以，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啦。这小孩子，我们小的时候怎么一回家就要哭，一出去玩就很高兴，这很正常的嘛，因为我们的人性是这样子。在小的时候，还有的时候想回家，因为回家有饭吃啊，有什么。到后来自己可以料理了，我们就想出去，就不自由勿宁死。我儿子，我两个孩子都感谢主，都在主里面很听话。不过我们的西方教育长大的，就说了希望也不会叫你吃惊。我儿子今年24岁，那马上要结婚了。他在大概1年前，他都在美国念书的，那么后来在台湾工作。那在台湾工作嘛，就跟我们住在一起。那我们是非常尊重他的，起码我觉得我是一个不管小孩的人哈，我不太管人。那妈妈是很关心他，但是也很尊重他。但是我儿子就一直讲，我要搬出去，我要搬出去。各位，从我们中国人观点来讲，这大概都是大逆不道的。我要搬出去，然后妈妈就好，可以搬出去。各位，我也承认，如果我们在台湾，我们家的环境还允许，就是尤其他马上要结婚了，搬出去也是为他自己的新房做一个准备，所以这没关系。本来在大多数的情形下，为了经济的理由都要住在一起。那么，所以我一文逼死英雄汉，所以因着经济的理由，有时候我们不能照上帝的话做也没有关系了。我儿子甚至很严厉地警告他妈妈：“你说话不算话，甚至说你骗我，你明明让我搬出去，怎么到今天还没有搬出去？ 他说因为其实我们可以搬回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说你们都不搬走，那我搬走好了，总之就是不要跟你们住在一起。各位，我知道你们听了都觉得这不孝顺，一点都没有，我们都非常同意，他应该有自己的家，他应该有自己的世界，理由就是圣经讲的人要离开父母。说起来这不仅是一个现象，甚至是一个命令，这是上帝放在我们心里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圣经里面，这我们中国文化也不愿意承认的，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夫妻的关系重过亲子的关系。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一直亲子的关系，孝远远是重过夫妻之间的爱，所以才会有这种想法。事实上就时间来讲，你跟你儿女相处的时间应该不超过20年，就算是20岁以后他还住在家里，各位，他大概都有他自己的世界了，我们能管他吃喝玩乐都越来越少。就我想任何一个环境都是这样，各位，我想你也是这样吧。而且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就是开始我们喜欢另外一个异性，而且这个感觉很强烈，强烈到真是难以形容。各位，我看到我爸爸跟另外一个女人，就是我妈妈以外的女人牵手的话，我大概不一定会很生气。我看到我老婆如果跟另外一个男人牵手，那就要拿刀子了。就是这种，圣经也这样形容，圣经最喜欢形容上帝对以色列不满，有逆子的，但最多形容就是一个淫妇。我想上帝就要把这种占有性表达出来，就是我们对父母的感情慢慢就会淡，虽然我们讲孝顺，但我们慢慢会淡，而我们对异性的感情慢慢就会浓。然后当然报应就是当我们结婚了生了孩子以后，我发现哎呦，怎么我们这么爱孩子，孩子就慢慢要离开我们。当年你也这样对你老爸老妈的嘛，很正常的，而这也是上帝放在人心里的。好，这些我们都不去多讲了，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是神要我们往这个方向走。那么所以在华人的家庭里面很需要学会一件事，就是你最重要的是你的配偶。那么很多时候我也讲的直接一点，很多时候这个儿子有恋母情节，一天到晚就把自己老婆跟妈妈比，菜没妈妈烧得好，没妈妈会做这个，没妈妈会做那个，那你跟你老妈结婚好了。然后女儿常常有恋父情节，哎，我爸爸多好，我爸爸多好，不像你，那你跟你老爸去结婚。各位，我们通常做丈夫的会太看重自己的父母，做母亲的会太看重自己的儿女。所以各位，这是我敏感的地方。各位，我想我的家庭算是很幸福的，那么我们也觉得相对来讲我们应该相当孝顺我们两家的父母，那么我们也对我们的小孩，我们也感谢主，是我们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家庭，这我必须这样说。但是这些本来不应该多啰嗦，但是这个实际上很有关系，我就讲吧。我太太是典型的中国女人，典型中国女人就是乖女儿，然后非常孝顺。然后我们在神学院谈恋爱的时候，那么她家里是非常反对，理由很简单，你看我样子就知道了。那么我太太你又没看过，她非常漂亮的，她从小就有人追的。那么我的准岳父第一次来学校偷偷看我了以后，回去就是写信给他女儿，就给我老婆说，你那么多男朋友，就是或那么多人追过你，我太太没有交男朋友，那么多人追过你，随便挑个也比这好，你怎么要找这个人呢？就我，那我太太就很难过，那时候是女朋友嘛，她就非常寻求神，求神开路。那么 他求很多什么也是一样，他是传统基督徒啊，他都要求印证。各位姐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求什么印证哈、啊？那么我是从来不求印证的，因为我觉得那可能是魔鬼给的，然后那可能是你自己想的啊。如果神是什么样，就会怎么样啊。如果神愿意我跟他结婚，那么今天我在这里第一个看到一定是他。那你算准他什么时候出来，就站在那里看，一个看到啊，这是神的印证，其实是你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就我不太看重这些东西，我看重的还是尊重神的话，我看重还是对主有信心。但我太太需要这，她觉得她需要，她太爱她的家人了，她需要有印证。那后来有，我后来我也不好意思天天问她，哎，印证来了没有啊？这好像很三八，我要娶你是不是？对，就后来就没有问了。隔了半年还没，哎，我突然有一天问她，哎，上帝怎么说啊？她说答应了。我说，哎，这就奇怪了。那我就要问了，莫非你想去嫁我不成呢？故意编出一个理由啊？他说：“这其实真是不是客理的，但是你们这么专心，我只好讲。他每天读经，他就说：你看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你不翻，你大家也知道，诗篇九十篇是篇很悲观的诗啊。我们一生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其中这不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吗？怎么看诗篇九十篇跟我跟他结婚有关系？然后我说我看不出来这有什么上帝给你绿灯的意思。他说你再看，我还是看不出来。他说啊，他看诗篇九十篇，他也不是故意看，就是他看灵修那天就刚好 看到诗篇九十篇，就突然他觉得诗篇九十篇有两个字就一再跳到他眼里去，就是我们。他说他看很多地方都是我，哎，那天看怎么都是我们，他就觉得神在提醒他，他以后生活不是我了，是我们。我说好，我接受这个解释。好，那么好，不讲这个了，讲严肃的。他家里一直在反对，那他就很难过。我家是很赞成了，感谢主。像我这丑八怪有一个这么漂亮，他们当赞成了哈。各位对不起啊，他常常哭，他常常说：“哎，我爸妈还是不同意。”各位，我没有说一个字鼓励他，我没有，我一个字都没有。我不记得我后来有没有跟他讲，但是我一直在等，我要等，他在等他家里同意，我在等他有一天离开他的父母跟我在一起。我不会用一点的力量说啊，那么你就我也想尽办法跟他家和好，那是真的。所谓和好就是讨他父母的喜欢，但是没用嘛，就是。但我表达一个态度，就是说冠冕堂皇一点，就是圣经态度。你必须把我看得比你父母重要。如果你父母始终不同意，那么如果你很难过，那我们就分手了。你必须把你的老公看得比你父母重要，因为我看你比我的父母重要。对，这就是我要做的一个结论。当然我认为这是圣经讲的，人要离开父母。说这话不是不要孝顺，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经文已经超过孝敬父母，这是在讲要爱你的妻子和丈夫。但是因为这我觉得大概很有关系，又是伦理的，我们就讲一讲吧。好，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照顾父母，我说翻孝不太恰当，就是在中国讲孝的意思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什么都要听他们的，这个不对的。那么我们也讲到说，我们的伦理是自然的伦理，我们伦理又是恩典的伦理，恩典的伦理就是我们内心的，那么内心但是一定要呈现在外面，就是呈现在自然界，呈现在看得见的。 所以我们的恩典伦理包括我们对于我们父母的 honor， 这个 honor 呢，就整个从圣经来讲，你不可能会说他是无不是，他没有错。从整个圣经，包括从创世纪开始，你看到每一个父母都有他的罪恶。我也常常听到基督化的家庭，我也常常听到我们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啊，这都很对了。不过我看圣经，各位，我圣经不熟悉，请问你，你找一个家庭是基督化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大家相爱，一起敬拜上帝，相亲相爱，各位，我连一个都没找到。亚伯拉罕的家庭，亚伯拉罕有两个老婆，三个老婆，这不太基督化吧？亚当夏娃的家庭，老大把老二杀掉了，这也不太基督化吧？你看圣经从创世纪开始，所有圣徒的家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没有个家庭是像样的。你从旧约再看，包括这些属灵的伟人，摩西、大卫，没有一个家庭没有很严重的问题，包括摩西的是姑嫂之间的问题。耶稣的家庭都不和睦，对不对？他的兄弟对他是冷嘲热讽的。那我感谢主，就是在不好的世界里面，我们就信靠上帝，看看怎么能活出来。那包括你的父母一定有不讲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有一个观念，就是中国人最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必须像圣经一样，知道他们有罪恶。我们顺从父母，不能够像顺从神一样，就是我们当然也顺从他们，我们也听他们，但当我们在逐渐成长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独立自主。至于成长到什么地步，独立自主到什么地步，各位，这些都又在人间就有很大的相对性。那也因为我们的父母的讲道理不讲道理，霸道不霸道等等，包括我们自己的钱有多少，我们能做多少，这都有很多弹性，我没有说死板的。但是我觉得原则上，在圣经里讲，我们对父母是我们必须知道，神是要我们与妻子联合的，是离开父母的。好，现实的环境办不到，那就办不到，没有关系，我们跟父母住在一起也不是没有，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当然，那你就会付上很多的代价。就跟生活中很多事情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照字面去做，我们就必须跟父母住在一起，那就很辛苦。各位，这种辛苦我们每个人大家都知道，每个人也都看过，这婆媳的问题都有。那个做媳妇的辛苦很多，那恶劣的媳妇有的时候也是有，那么最没良心的丈夫那是最多的。然后我们中国的传统里面真的是百善孝为先的，然后就孝成为一个很恶毒的东西。我看到包括李逵这种人，杀人如麻，但弑母都至孝，这不恰当的。中国也有不少的人，包括共产党，对母亲是蛮孝顺的，好像许世友就是，杀起人来很厉害，但就这，我觉得是一种变态，不正常。我们对父母要有该有的奉养，这个在提摩太前后书，应该提摩太后书有讲，我们要奉养，所以这个是要有的。当然这也是看我们的能力了，怎么做，这都求主怜悯恩待了。如果环境我们非跟他们住在一起，我们也是住在一起，那没有办法。不过各位做丈夫的，你务必让你的妻子知道，如同各位做妻子务必让你的丈夫知道，你最爱的是他，你必须让，而不是父母。那我也有朋友，是牧师，他们也是家庭环境一定要跟妈妈住在一起，而妈妈又是一个寡母，妈妈又是从小很爱这个儿子，把这儿子带大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母子之间多亲，然后呢妈妈多霸道，而呢妈妈多嫉妒，那妈妈对着媳妇，这我听过太多了。包括从新婚之夜开始，你们房间不可以关门，老娘什么时候要进来就进来。对，这都变态，但是有啊，很多这种情形。这做儿子又很孝顺，所以他很多时候婆媳有冲突，他一定 站在妈妈那边责备老婆。
这不可能的，这是血气。
可是他可以维持他的婚姻，而且维持很好，因为他让他的妻子知道一件事，他是最爱他的。他常常需要也提醒也安慰也鼓励，都是不让妈妈看到，就是你是我的心上人，我最爱你。但是我们跟妈妈住在一起，妈妈是寡母，妈妈很多的辛苦，妈妈并不对主的认识不够，所以我们就委屈一点。如果一个先生有这样的态度，那也很好了。就是各位，这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就是看我们怎么去运用了。我们应该要孝顺父母，不过圣经强调的那个孝顺，不是第一个，不是把它当作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第二个，其实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是要照顾到我们自己的家人，这也是圣经讲的。提摩太前书还是后书也讲，我们一定要照顾自己的亲人，这是对的。但是圣经也有讲一句话，保罗说父母为儿女积财是对的，儿女为父母积财那是不一定，我忘记是在哥林多前书还是后书里面讲的。当然这个不一定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律法，但是各位起码从我们开始做起吧。你不要有个观念养儿防老，你要有个观念，你要预备你自己的晚年。就是你要有个观念，就是照圣经的话讲，他要独立出去的，他有他的世界。如果他有能力又有意愿愿意孝顺我们，那很感谢主。但我们自己要养成有个预备，就是我们的晚年我们要能自己负责。我妈妈就常常这样讲，就是一个人要预备好自己晚年，这也是华人教会的悲哀。我们华人教会很多时候就是为主摆上啊，然后为主摆上很辛苦，然后牧师就死了，就死得早一点啊，然后常常就是师母很辛苦。然后我们在台湾就也发生一些很悲惨的悲剧啊，牧师死了，师母就霸着牧师馆不走，不给，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地方去，因为这些原来都不在他们的计划中，他们计划都是爱护羊群为羊群死啊。好了，今天我来这里讲啊、哦，康牧师来讲，我们以后要计划要买保险啊，买什么、啊、什么什么人寿险什么，这也可以，但这也可能就叫你没有专心的牧养教会。这些人间你怎么做都有它的流弊，只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听想看看怎么能做得更恰当一点，然后我们因信称义。孝顺父母如果照原文来看，或照英文的翻译，其实更重要的是敬 honor 他，尊重他。什么叫 honor 他，尊重他？各位，你们慢慢也会发现，我觉得中国的老人常常脾气坏或不讲道理，其实都在表达一个人性，那个人性就是我们越老越没有价值。这也是我听到的很谎言，我们在台湾常常听到这家有一老就是一宝啊，那宝送给你我不要。各位，每个人白痴都知道越老是越不宝，越老各位姐妹越老就越不能那么漂亮，这是没有办法的，不管什么保养品化妆品都没办法的。各位，我们越老我们就会越有皱纹，我们越老就越体力不好，我们越老就越不好看，我们越老就越没有能力，我们越老越记性差，我们越老就越不可爱，我们越老就越没有人要。这个是世界的铁则，我觉得这也是神的恩典。小孩子的时候很可爱，老人不可爱，我觉得是神的恩典。什么恩典？就当他死的时候活的人还不会那么难过，因为如果太可爱了，实在我们就更难过了。所以老人很缺少的就是尊重。这孔子也讲了事父母色难呢，所以我们对老年人要很尊重，我觉得这是孝敬父母一个很重要的。当然也要给他安全感，安全感就包括奉养。这奉养部分我们能做多少，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我们都有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预备，也求主供应。这个时候当然又有很多我觉得不太恰当的， 啊，就是我们也会引圣经，各位，我很强调圣经的权威，但应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小心。哎呀，我从前年少，现在年老，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人的后裔讨过饭。是，这是原则上这样，但是为主受逼迫的艺人可是太多了，所以我们有可能有一些预备也是好，我们有可能叫我们的老人家得到一些尊重也是好的，这要求主帮助。孝敬父母就是给他们安全感，孝敬父母就是让他们被尊重。你说呢？他们不配被尊重，他们糊涂，可能我甚至要说就是因为这样他更需要被尊重。各位，你慢慢真的会发现，我们可能大小便，父母的大小便在床上，你那两个月三个月大的小 baby 小便在床上，哎呦好可爱哟、哦！老人这样你就不觉得可爱了，然后他会觉得很羞耻，这时候你要有更多的温柔和忍耐。我觉得这是孝敬父母，就尊重他，让他有安全感。当然这可能对很多的老人都是，这当然也是一个感恩的心了。好，这个是，然后他大概也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哈。新约圣经也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其实每一条诫命都有它的应许，只是这条很清楚地讲到一个应许在人间。大概他也在表达一件事，就孝敬父母实在很难，所以神给你一些很好的报答，这个报答包括在世的时候，而不是将来在天上就得以长久。这当然也是概括的说法，并不是说你孝顺父母一定就长命。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就是应该是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我们可能也讲到说，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怎么样了，在文明国家包括在台湾，越来越多国家都废掉死刑了，觉得不人道。那么我不知道，各位不必回答哈。那么我相信在比较保守的地方，包括在你们这里，大概你还不会反对死刑，还赞成死刑。如果我们当中有基督徒赞成死刑反对死刑的也没有关系。各位，这些落实在人间你都不能定于一，说只有一条做法，只有一种做法，我们可能有很多种的做法。那么我是相信仍然需要有死刑的。那么基督徒现代的，可能尤其是十九世纪以后就开始越来越多，对于两种死都反对，认为基督徒要反对，一个是战争，一个是死刑。就是基督徒现在有很强烈的基本上我看到一般的基督学者都反对的任何形式的战争，觉得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事。那么另外一个就反对死刑，觉得这是神不喜悦的事。那我不同意这两个观点。我觉得在罪恶的世界，死刑和战争仍然有它的需要。不过我们在了解这个的时候，不可杀人的时候，你也需要想办法，或者是去想这一点。你知道废止死刑和战争最强烈的一个理由就是这里的经文，就十诫不可杀人。如果你很严格的讲，他们是有圣经的根据，所以有些西方的圣经就翻成不是不可杀人，而是不可谋杀。所以谋杀就是你不可以蓄意的去为了谋财害命而杀人。那如果你是这样了解的话，就你可以为了国家战争当兵而杀人，你也可以为了你的工作就是刽子手，所以你需要去杀人。就是甚至也有人这样讲，自卫的时候，对，正当防卫的时候你可以杀人。那么好，这又有很多的就是有很多解释。你知道在西方有门诺会，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啊，门诺会在改教运动的时候是 就是重启派，他们就是也是很有的走入异端了，但是他们是很积极的。他们积极包括他们觉得要完全忠实的让要照圣经的话来做，特别是要照着登山宝训来做。特别就是那当然不可杀人，连打人都不可以打了，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连打人都不可以打了。所以门诺会哈，他们那个传统，他们在改教运动的时候，他们是很受逼迫的，包括他们觉得什么事都要照圣经的话去做，所以他们也是最早提倡要受浸的，不是受洗，不是受点水礼，那也很残忍。那个时候天主教基督教抓到他们就把他们淹死，你们要水就让你们有个够，就他们是很悲惨的哈。那么他们也是绝对不战争的，他们觉得要照着登山宝训的话去做嘛，连打人都不可以回首，何况杀人。那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个老师，就是门诺会的宣教士，那我们那时候就听说了，哦，你们是绝对不杀人的。那我们班上女生就问了，哦，我们那时候班上才七个人呢，就七八个人，那神学院很小，就问了老师啊，那么他是美国人，很高大，美国人都很喜欢讲自卫的，拿枪的，那如果今天有个匪徒跑到你家里，要伤害你的女儿和你的老婆，那么你不防卫吗？他们是不防卫的。如果有枪你也不拿枪吗？啊，第一个他家里绝不会有枪，有刀了，厨房有刀，他绝不会拿刀的。那你老婆被人家欺负，被人家强奸，你女儿被人家强奸，你就什么事都不做？他说我什么都不做，就是我不能以暴制暴，他们任何情形都不可以。那你老婆孩子被伤害怎么办？他说我相信神会做事，如果神不做事呢，我就顺服。各位，我们班上的女生上那堂课以后就绝不嫁门诺会的。不，我说这话也是，就是我们就讲应验生意了，你要把上帝的话具体来实现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很多困难的。但是我很佩服这种人，这种人就是他真的要照上帝的话去做，说不可杀人就不可杀人，说不可杀人就是任何情形不可杀人，当有人要杀我，我也不杀人。这你要讲到这种才叫不可杀人，才叫遵行上帝的话嘛，绝对遵行。但是我是觉得在罪恶的世界，神在说不可杀人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如果你要说可以杀人，可以自卫，可以正当自卫而杀人，可以因为战争，或者是你再用奥古斯丁讲法，就是义战是一个正确的战争，国家在打正确战争的时候，我就去上战场杀人。那么在如果我是一个刽子手，我的工作是处死死刑犯，我就正当的杀人。这个的确西方文学有很多人讲到刽子手或者打那一针的，现在是打毒针，那个人的生活那也很痛苦，有人说是很痛苦，那么有人说他也可以有个平安的良心，那么因为这是国家或者上帝给他的责任，那这是工作。路德甚至说如果你的工作是士兵，你砍人家头的效率要很好，最好是好好的把人家头砍掉，就你是士兵你就要百发百中嘛，那么就跟你是厨子你要菜烧得很好是一样，你是接生婆你就要把接生得很好，这是人在世上的责任，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不可杀人呢，是就是在圣经里面的确有讲这句话，那么不过我们可能明天会再提到这个事，因为这是两国伦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讲正面的，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不可杀人，他居然用爱人如己来讲。我们刚刚有提哈，我们等一下也一起讲，因为这几个都是一起的。他也有讲不可奸淫。不可奸淫，不可杀人，在圣经里的应用又有点难懂了。 各位对不起，不可兼营就很难讲了，因为这不太好启齿。我那时候也是，你们应该也迟早会碰到这问题，就是这是基本要道嘛，所以都要教导嘛，包括基本要道要教导小朋友嘛。我记得我好像是小学不知道是四年级的时候还是三年级的时候，我们上课上十戒，每一个礼拜一戒。我们三年级，那么我在大概上到不可杀人那一戒的时候，男生嘛马上就看到不可奸淫。我们上课又是个女老师，我们那时候就是女老师，她只有大学生，还是个大二大三的女学生。哎呦，我都不敢来上课了，哎呦，不知道那个老师要怎么讲。我那时候三年级应该算早熟的，我还懂什么叫奸淫呢。万一有个男生说老师什么叫不可奸淫，我还不知道他要怎么解释了。各位，我不是在讲别的，我在讲这是你们做牧师的责任，你都要讲啊，这怎么讲啊。我现在什么都忘记了，我只记得上那堂课每个人头都低着的，那时候还很保守。各位，我63岁，那时候是五十多年前，都还很保守，你们父母都还不一定生了。我都记得一件事，就每个人都低着头在那听课，我们那些小朋友乖得不得了。然后我们那个女老师，她从头到尾没讲不可奸淫，她就说不可以做坏事。她连奸淫两个字都说不出来。我说这是只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要传讲上帝的话，传讲上帝的话就得传讲了，不可奸淫。好，不是要大家低下头哈，没关系，我们现在都很开放。请问什么叫做不可奸淫？啊，有一点麻烦，各位弟兄姐妹，多妻应该是一个罪恶。可是从旧约到新约，新约根本没有怎么提这个事，好像就是人要离开父母，好像就是我要问的是一夫一妻制有圣经根据吗？圣经什么地方讲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个老婆？各位，在好就是我希望一个有个比较直接的，你讨妾是有罪恶的。我先提出一个哈吓死你的经文，对不起哈，已经吓死各位很多次了。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八节，这是拿单骂大卫奸淫的那件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赐给你。各位，这加倍是不是也包括女人呢？看起来应该是加倍赐给你。早期的时候，更早的时候，亚伯拉罕有娶妾，对不对？亚伯拉罕娶妾，你没有看到亚伯拉罕娶妾被上帝责备，你有看到他为了要生孩子最后被赶出去了。但是那整个那件事你没有看到一个字讲到说耶和华就甚不高兴。 你可以继续看哈，以撒没有妾，雅各他有四个老婆。你同样，对不起各位，我是讲哈，我是讲我们要看圣经。雅各娶四个老婆，我找不到任何一处经文讲到上帝不高兴，没有一处啊！你怎么可以得罪我？没有。雅各娶妾，约瑟没有娶妾。那么，就后来摩西在定。神在定法律的时候包括不可奸淫，但是没有定义说什么叫不可奸淫。 大概不可奸淫，就是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又分两类，一个是婚姻之前的性关系。婚姻之前的性关系就是，假如这一对男女朋友他们在没有结婚之前发生的性关系，那叫婚前性关系。婚前性关系不是死罪，婚前性关系就是你们要补行婚礼，这个应该在生命记里面的哈，不过我们也不去看它了。如果婚前性关系有了，那你要不死的话，你就赶快结婚。婚外性关系那叫淫乱了，那么婚外性关系那是要处死的。那么好，各位，可能这经文我们得看一下，对不起，我现在还一下真的想不到，应该在生命记应该是22章。生命记22章有些我到现在我也不要去讲它的啊，因为我们在讲不可奸淫，如果要解经真的需要谈到这些东西，但是实在我们也没时间。另外一个我也很保守，我也不好意思讲啊，对，不是，其实不是，只是我们没有时间了。如果你去看哈，包括22章的14节到21节，那个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各位姐妹请你原谅，圣经里面看起来有点重男轻女，看起来有点大男人主义，看起来有点对女人的不敬，也就是在新婚之夜有一个证物，如果女人发现不是处女就要打死，但是在新婚之夜从来没有个证据测一测男人是不是处男，然后就把他打死，没有，所以有点重男轻女，请原谅哈。啊，也不必原谅，如果你原谅是原谅上帝，上帝不被原谅的，上帝只有上帝原谅人，没有人原谅上帝。你要讲其实很简单，各位姐妹，圣经里有这么多对女人的性行为要求的比男人要严格的多，理由非常简单。我觉得神造人是这个样子，神造人是甚至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是女人需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家庭，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女人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性伴侣，就是应该是你的丈夫，因为女人会怀孕，女人会肚子大，女人要养小孩子，女人要养小孩子，女人要喂养小孩子，包括在人间，包括在动物里面都是，她需要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来照顾她，所以女人最好有一个稳定的性伴侣，就是有一个丈夫。男人不要怀孕，男人不会怀孕，所以男人尤其在罪恶了以后，男人就不必有一个固定的性伴侣，男人好像照就是你把你的 DNA 散遍到天下就好了，当然那也不好了，那是有个社会生物学这样讲的哈。那你可以劝包括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这就是自然伦理里面也应该有的。我觉得我是要劝姐妹们，你守身如玉是比较好的。对了，各位，我们都用现实来出发，所谓现实出发就是我们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婚前有性行为的都很多，我都知道，各位，我也是罪人，我不是说我有婚前性行为，我没有哈，但是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我们也希望，我们不去多讲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有，然后我们也求主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力量、爱心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包括给人很多的罪恶感。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就在教会里面有年轻人，他们犯了淫乱，而且继续在犯。我知道了，各位，我不能不处理这事情，我非处理不可，那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也一定不能让这个事公开。啊，这是后来我是找了另外一个长老还有长老娘，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我们把他们赶出教会，这很难的，这是警告他们。当然后来也让他们回来，我是哭着讲的，我到现在都还有哭，惩治不是一件好事，但你要有爱心， 你要有惩治，但是为了不要让惩治发生，你应该劝告姐妹。在任何一个文化里，包括在中国文化里面，一个男人犯了淫乱的罪再回头太难，浪子回头金不换。一个女人犯了淫乱很难被人再接受，所以为了你自己的生活幸福，最好不要有这种行为。当然我知道要克服也很这也很困难，我有的时候会劝年轻的男女，因为我知道状况大概是这样，你千万不要答应他，因为一般都是男人要求，你千万不要答应他啊。他说哦，我马上就要结婚了。各位男人是很贱的，容易到手的他又觉得看不起，所以结婚了以后难免你会出差，他也会出差，不是常在一起。他会想，当年我苦苦哀求你就同意了，现在另外一个男人苦苦哀求你恐怕也会同意。所以各位姐妹，即使是你们一定会结婚，最好也是不要在婚前，不是最好了，一定不要，我只说最好，只是就实际来说，因为男人会不尊重你。好，这个我们在讲淫乱的事情啊，很遗憾，这实在是我们生活中的事情。好，二十二章就第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讲到对新婚之夜发现对方不是处女可以有死亡的威胁，这个都是你要抓住那个精义，就是神的意思其实是希望我们幸福的，其实希望我们夫妻之间不要有那些嫌隙的。但是如果有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当然也不知道字面来做了，我们只是知道神不喜欢这样的事，而我们人也不喜欢这样的事，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就很矛盾的，我们内心深处我们还是不喜欢这样的事，因为律法的功效写在我们心里，但是我们的罪性喜欢这样的事，那我们就怎么来解决这样的事。在第二十二节里面讲到说，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两个人一起处死。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就是我刚刚讲的，如果有了婚前的性行为，那么可以有个补救，补救就是说你们一定要结婚，但是我刚刚也举例子，可能会让你的婚姻不幸福，婚前的性行为可能让你婚后彼此之间信赖度会减少啊。但是我们还是在回答一个问，讲一件事情，看起来奸淫只是在讲婚外的性关系，因此似乎是在旧约里面，包括大卫，包括所罗门，各位，所罗门有很多的妻妾，我同样没有看到圣经责备所罗门有妻妾，有责备所罗门的妻妾引诱他拜偶像，没有责备他的妻妾这个事情。因此西方很看重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西方一般来讲，因为有基督教的影响啊，所以西方即使皇帝就没有像我们东方，不管是中国或回教，那个后宫啊，什么上千的那个妃嫔，没有这么不人道的事情。西方呢，就是大概都只能有一个皇帝皇后，当然我们中国也只有一个皇后。西方一般都不太允许皇帝再，就是不能允许皇帝，尤其基督教国家再有就后宫妃嫔。那因此，尤其在法国，那皇帝就常常会有情夫情妇。那么有些时候甚至也有那皇后有情夫，但是那都是一两个偷偷摸摸，但那知道的还是淫乱。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马丁路德也碰到过这种事情，就碰到过那个有选侯，就是有公爵，他在自己婚姻之外有一个所喜欢的女人。啊，各位，这困难了。这在基督教国家很困难，那怎么办？有一个婚姻之外的喜欢的女人怎么办？离婚嘛， 离婚再娶嘛，那就好了。可是哎，你们都碰到这问题，离婚除了对方犯淫乱不能离婚，那在就是西方没有我们中国这么方便，娶个妾就好了嘛，甚至照着旧约娶妾，就是到了基督教式的西方，你不能再娶妾了，你只能一夫一妻了。那你只可能指望你老婆犯淫乱然后离婚了，但是又不能，他又没有离淫乱，那怎么办？哇，这些事情啊，就跟那个美国就在中美开始友好的时候，就是尼克森到中国来的时候，聪明像毛主席那么聪明都很困惑，怎么会尼克森有这种问题？就尼克森的问题后来下台了，就是他偷听别人的东西嘛，窃听事件、水门事件嘛。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来讲，老子要听谁的东西就听谁的东西，这什么罪恶嘞？怎么在西方变成这么大的罪恶呢？在西方，因为基督教，虽然西方也是罪恶的，罪人不信不听神的话更罪恶，但实在还有一些制度，那些制度包括约束你有最权威的皇帝。在基督教的世界以后你不可以讨妾，在旧约的时候可以讨妾，但不可以有淫乱，淫乱就是婚外情。我们中国历史的时候，朱元璋出去看到一个农妇在喂猪，他就笑了一下，晚上那个女人就被送到他床上来了。啊，皇帝你喜欢这女人？不是，我只是看到女人看到女人在屋檐底下喂猪，想到古人造字很奇妙，家就是屋檐底下一只猪，就人家会错意了，拍马屁拍错了啊。就是我们现在讲什么叫做不可奸淫，那照西方的定义了，到最后大概也是福音慢慢开始传到其他地方，就是男人可以有多妻，但是即使是妾必须经过一个婚礼那个仪式。各位不要看清这个哦，这个叫名分哦。一直到今天，有的时候我看小说里面我不知道蜗居是不是写那个，听说有讲，就是女人要一个名分，我不可以跟你只有同居，我一定要跟你结婚，这个你要懂那个意思，就是那个安全感，就是女人需要有这个安全感。而上帝似乎也用人间的这个制度，或者说这个制度是自然伦理的，就是经过一个婚姻有它的合法性，而这合法连神都是肯定的。就婚姻不是只有基督徒才有的，非基督徒你古今中外都有。那么婚姻的合法性即使在以前非基督教国家也有，包括在我们中国。各位，婚姻的合法性是什么？包括我们这传统中国，婚姻合法性通常是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就他们在结婚了，那么这就合法了。那么没有见证人的性关系那就是奸淫。哎，各位，这真是我们在今天来讲，当然婚外的性行为包括婚前的性行为现在多得不得了，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我猜你们也晓得了，上网什么都知道，现在就是我说台湾的性平等法，包括受教，包括人受教，包括奸尸，包括不是同性恋而已了，在西方通通都合法，很多国家都合法。这当然是堕落了，但这个堕落也不是只有在现在才有，圣经里有讲与兽淫合的要处死，所以以前就有这种事情，人性其实没有太多的改变。好，不过我们现在需要下课了哈，我们休息一下。